经过这两天，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对华牧师都有一些熟悉，不过我还是为了第一次与他见面的弟兄姐妹很简单的介绍他一下。华牧师也是跟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是学这个电脑的啊，以前在这个高科技公司做事，然后他辞掉了工作，在芝加哥牧会了一段的时间以后，现在接任这个海外校园的总干事。在他的带领之下，大家如果去看到海外校园现在的网络的事工做得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好，我们非常的感激他给我们带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信息。我就把时间交给华牧师，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尼希米记第二章的经文。在我们的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宣教的大背景下来思想今天的经文，用这个题目“神施恩的手”。因为尼希米是个宣教士，他是从远离故乡的地方回到故乡去宣扬神的旨意，完成神的使命，修建起圣城的城墙来。他成为我们今天在讲宣教的时候一个可以借鉴的榜样。尼希米的故事是在民族和国家危机很深重的危机的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那是在主前的446年，那就离现在2400年之前。从他是在波斯帝国，在波斯帝国这个舒山城，从故乡来了几位亲人，其中有他的兄弟叫哈拿尼，他们带来了凶信，在他的故乡耶路撒冷被仇敌逼迫，先前两批回去的人建立起来的城墙呢被强拆，城门被火焚烧。昨天我还给大家看了一张火烧着十字架的照片，那是现在的照片。他的同胞们被仇敌凌辱，尼希米心痛如绞，他流泪哭泣，在耶和华的面前进食祈祷。在最后，我们昨天讲到第一章是他一大后边的，从第 5节到11节是一大段尼希米的祷告。在祷告的最后，他向主请缨，尼希米对主说：主啊，我是给王倒酒的那个，我是做王酒政的，是个没有权势没有能力的小人物，但是我愿意献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使用我。我想我们今天在思想宣教这个主题的时候，尼希米是一个榜样。他不是祭司，不是先知，也不是君王，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且生在外邦，没有生在故乡耶路撒冷，他的希伯来话可能讲的也并不好，但是他请求主使用他。那我们今天接着昨天的经文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神是怎么样使用尼希米，一步一步的把他遇到的困境、遇到的极大的危机变成转机，把一个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变成了叱咤风云的神国领袖，而且为神在宣教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后边不知道看得清看不清啊。我们先读前面的两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们停在这儿，你们感觉到一种紧张的空气吗？故事一开始就带入了一个很紧张很尴尬的局面。这个尼希米呢，他是在国务院招待处膳食科酒水主工作的。这天呢，他当班，他给国王倒酒，他倒了酒，国王接过酒杯， 背到唇边，国王拿眼睛瞟他。这个国王是个很昏庸的国王啊，也不是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在吃喝的事上非常的精明。他拿眼一瞟，这个倒酒之人神色不定，莫非酒中有诈？于是他拿酒到唇边，他不喝了，他就问他，你是怎么回事？你的脸色不对。而且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文化当中，在国王的面前脸色不好看那是有罪的。在那个以斯帖记里边讲到说，穿麻衣进朝门那都是有罪的，就你穿的衣服不对也有罪，你在国王的面前神色不对也是有罪的。如果我们想不起过去的例子，我自己从中国大陆来，我觉得那时候就很多这样的例子。咱们看一个朝鲜的，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啊，在国王面前必须得是这个样子，要么欢欣鼓舞，要么感激涕零，那只能是这两种的一种。只有在重视民主平等的地方，人们才敢在国家元首面前有这样就那种像扑克牌脸那样的表情。你可以看到我在报上看过这样的照片，奥巴马在前边，后边的人扑克牌脸啊。现在川普呢更是有的人是扑克牌脸在他后边。那在这个时候，尼西米的脸色被人看破了，他焉能不怕？所以他是在一个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那就在这个是一个紧张的，你看从文学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冲突矛盾建立起来了。那这个接下来的情形是什么样子，我们来接着读今天的经文啊，请大家来读。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我去。你看好像是迪士尼的那个动画片，那个仙女手里拿着那个棍一点，叮，突然这个紧急的情况就翻转了世界变了样了。那个刁钻无常也下过令不许以色列民修城墙的那个昏君不见了，这个昏君变得温柔达理，温柔达理，而且对尼西米言听计从，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哈，像亚达薛西王这样的统治者，他把人家从就是他之前啊，把别人从人家的国家掳来掳到他的地方，他对这些被掳来的臣民表达要回家去的这种愿望的时候呢，他应该是非常非常警觉的，对此应该是非常敏感的。尼西米说的这些话应该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他是要回故乡的。咱们中国人读过三国演义啊，三国的时候魏国灭了蜀国，把这个后主刘禅掳到了洛阳。那时候司马昭开 party， 他就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赴宴，故意给他看什么呢？看蜀地歌舞，看他家乡的歌舞，问他波斯熟否？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嘛，波斯熟否，想家吧。这没心没肺的这个阿斗傻呵呵的说，此间乐不思蜀也。所以咱们就得到了一个成语叫做乐不思蜀哈。那有的圣经学者说呀，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事情会突然这样的转机呢？是因为尼西米聪明，尼西米回答的好，他巧妙的，大家看经文当中，他没有提耶路撒冷，他也没有提城墙，因为耶路撒冷城墙都算敏感词，他只提了祖坟。那波斯人的重视祖坟，所以王的心就回转了。这有时候我是觉得有时候学者说话也是很不靠谱的啊！你看啊，这种分析没有抓到关键的地方，因为敏感词的事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机构，我们做媒体，我们特别知道敏感词的事情。这譬如说有一年中的一些日子你是不能乱提的，你一提到你的文章就会被和谐掉啊！ 所以网上啊，网络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五月三十五号，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五月三十五号，你们体会一下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有的个日子不能提，所以就说五月三十五号，那大家应该能懂啊。这个问题是尼西米的话中有很多敏感词，当初刘禅在那个 party 上啊，他说的话说的不对，他就起来上厕所，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有个谋士叫西正，西正跟着他就去了，他说哎，主公啊，你说话说的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对这个司马昭说，这个正确的答案是这么说，说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说你要这么样跟他说啊，这你看看他，你如果你看刘禅回答这话，这正是尼西米回答的话。尼西米说什么？列祖坟墓、纳城、重新建造，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敏感词。其实尼西米他脸上露了愁容，是被王抓了个现行，是可以治罪的，而且他现在还跟王犟嘴，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你看他简直是反了，本来抓住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是好像豁出去了，破罐破沙要寡，随你便，我以我血见轩辕啊。可是王居然不生气，说你要求什么，这是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嘛！大家注意，其实这经文你仔细去读，越读越不可思议，因为这是一桩神迹，是神的手在后边使危机变成了转机。就像我们平常常常引的一节经文，就是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从第一章乡亲们来到书山城上访，那是祭司流月，到现在呢经文说是尼散月，中间过去了四个月，相隔四个月，跨四个月，有一百多天。尼西米是怎么过来的？这一百多天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哀痛哭泣，他进食，然后他就转为长期的在主的面前祈祷，祈祷寻求等待上帝的时间。在危机来的时候，在我们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以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啊。尼西米做出的榜样，他在困难之中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向神祷告，在神的祷告中等待神的时间，这是信心当中的智慧。1988年的时候，那是我来美国的第二年，1988年的时候，老布什啊，搭档他的一个副手来竞选美国总统，他跟他搭档的那个副手啊叫 Dan Quayle，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啊？你来美国早的人会知道叫 Dan Quayle， 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他是一个挺帅的小伙子，我的照片没有放在上面啊。他是一个挺帅的啊，一个政治家，那时候他年40岁出头，因为他虽然帅，但是因为他年轻，所以整个的这个选民们呢，整个的舆论界呢，就担心他经验不足。那个时候媒体采访 Dan Quayle， 他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就问他说，如果你们选上了，然后呢布什已经老了，一旦他出了事情，你就要自动的被替补当总统吗？如果他出了事情你被替补当总统，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看他的政治智慧。结果丹奎欧的回答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是祷告。结果他被舆论嘲笑啊，那个记者嘲笑他，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美国有这样的一位总统，他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是祷告，那实在是美国人最大的祝福嘛。来到在危机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是神的儿女应该做的事情。也有人评论说，在这个危机当中，尼西米啊非常有涵养，尼西米啊非常的有涵养，他心里愁苦，但是脸上保持着专业的笑容，所以一百多天都没有被王看透。他前后祷告了，跨了四个月嘛，现在时机成熟了，瞬间把笑脸变成愁容，引起王的注意，来引出自己的陈述。这个你们觉得有道理吗？这是拿尼西米当中央戏曲学院的研究生了，人生如戏，全凭演技，不是，这叫做往事如烟，都是瞎编哈、啊。 因为若是他演得好，怎么会国王发现他的时候他心中甚惧怕呢？刚才我们读到的词是他甚惧怕。你晚上没睡好觉，黑眼圈就出卖你了，你心里有忧伤，眼中的神色也会流露出来，假装是装不过去的。所以我们细细读经文，去揣摩，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是神迹套着神迹在其中。尼希米哀痛了100多天都没有被看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神迹，上帝在他身上给他神迹。而且当他愁容显现的时候，被王看到的时候，是一个正确的时机，也是一个神迹。大家注意到第六节啊，有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好像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当时王后在旁。所以我们从这儿推断，尼希米那时候可能也是个帅哥啊，王后可能挺喜欢他的，这个帅哥这个陷入窘境的时候，可能王后也替他说一点话。因为有文献说这个亚达薛西王呢是个有名的妻管严，有名的妻管严。他的妻管严的方式呢，就是喜欢在妻子面前成英雄，妻子一说什么他就成英雄。那当然这也是一种分析，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给他的契机，神掌管他，让他收放自如。多日没有愁容是神迹，愁容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也是神迹，而且在这之后王的心思立刻改变了呢，还是神迹。一日三个神迹，一下我们看到三个神迹，因为神的手，危机变成转机。当我们跟随神的使命的时候，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神让危机变成转机。就像当年摩西带领着民众，神让他去带民众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不会讲话，神对他说什么？我赐给你口才，告诉你当说的话。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说的是，我把你当说的话放在你嘴里，只要你按照我的命令去做。那你看尼希米身上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现在这个浮躁虚夸的时代，尼希米这种长期的安静在上帝的面前顺服等待祷告非常可贵，我们要学习。我们今天的祷告常常是浮躁的，我们常常是给神下命令，我需要这个你给我，我需要问题，我有问题你给我解决，我有病了你给我治，立刻现在马上，若是你不做我就抱怨你，是吧？尼希米是个祷告的人，他以祷告进到与神的亲密关系当中去，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让自己为上帝所用，而且他耐心的等待。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王说你要求什么，事情已经出现转机了，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家注意到经文怎么说的，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祷告成了他生命的本能。他的机智和口才也许我们学不来，但是他这种祷告的态度，这种生命的形态，我们应该学习。给大家看几个圣经当中祷告的例子吧，因为我们谈到祷告这个话题。你们知道圣经当中最短的祷告是哪段吗？应该能想得到，马太福音14:30是主啊救我，彼得在海上，主啊救我，这是最简短的祷告，我们一下就背下来，这些我们常常可以用的。圣经上最实用的祷告呢，主啊帮助我，马太福音那个迦南的妇人借着这样的祷告表达出他的信心，耶稣成全他。那圣经上最深刻的祷告你们知道是哪一句吗？是这一句，圣经上最深刻的祷告说，主啊你是谁。那时候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他看到大光，他追寻这个真理的源头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可以提出来说，最积极的祷告，最积极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我们这次宣教年会的这个信息系列的一个主题，但愿我们在这两天的学习当中，一起领受当中，大家都来向主问说，主啊你我当做什么。就相信神已经把要做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努力的去跟随。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祷告寻求等候神的时间，安静在上帝面前修建神与人之间灵里相交的通路。 顺服在上帝手中，成为神与人之间旨意达成的器皿，寻求他的旨意，等待他的时间，服从他的掌管。这是尼希米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在宣教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思想，要学习，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再往下去思想，波斯王已经收回了不许修城墙的那个旧的那个错误的决定，批准了尼希米回乡探亲。要是换了我们，我们可能大喜过望，就逃出皇宫啊，这个伴君如伴虎嘛。但是尼希米没有，他得寸进尺。我们看经文是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应允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把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这里出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句，就是王施恩的手，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希米所能成就的这一切后边都有神的手。刚才我们讲到了三个神迹，这都是神在他永恒的旨意当中来定义帮助执行他使命的人。那尼希米呢，他找王要诏书，这个诏书呢成了一个委任状，他呢有这个委任状回去的时候呢，他要以钦差巡抚的这样的身份回去，让那些仇敌不能够阻拦他，去甚至做了犹大的省的省长。第二，这个诏书呢是征集令，他就可以向沿途的这个地方呢调用他最需要的木料，用今天的话讲呢，就是他有了集资筹款的中央文件啊，他就可以更顺利的来办这个事情。因为尼希米知道建城墙的时候啊不缺石头，那个石头被拆下来在还在当地还可以拿回来用，缺的是木料，因为城门已经被烧了，他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做什么。而且他把诏书呢，第三呢是当作护身符，这样让这个波斯王呢派兵马来护送他，让他能够确保安全的到达。我们从这些事上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这个人呢，不仅有远大的意向，而且他有脚踏实地的这个实干精神。他知道怎么把一个宏伟的使命变成一个一步一步的可以执行的具体的蓝图，他可以脚踏实地的来逐步的来实现。我们今天谈宣教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8章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光知道那个大使命的方向还不够，我们还要有一个蓝图，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做。这正是尼希米干的事情。而且他非常的有智慧，他要了诏书，让那些反对者没法反对他。他拿着诏书到处喊，他跟那个以斯拉不一样，他就刻意的到处喊，把这件事情呢做成铁案，让王不能朝令夕改。所以这叫做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从这儿就看到尼希米的这种使命感和他的这个做事情的态度。他为神的国复兴祷告，他在困境中坚持，在黑暗中等待，他没有放弃。而且他又是一个务实的缜密的人，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王会让他去，他也不知道事情到底是会怎么样转机，他就一直在祷告。他祷告了多久啊？四个月的时间，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不是被动的等待。他说：“反正神啊，我也不知道你让我干什么，我就祷告了。反正我今天也祷告了，明天也祷告，后天也祷告，我就你让我干什么？”他不是这样，他在祷告当中，他积极的准备。你看，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哗啦哗啦，他要的东西他就说出来，他没有经过更长的思考，表示那些东西已经深思熟虑在他的胸中了。这叫做忠心的仆人，这叫做负责的领袖。 在尼西米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和人的责任和谐平衡的体现出来。在危机当中他祷告寻求，但是不擅作主张，僭越神的旨意。他尽上自己的责任，他不是消极的等，而是积极的等。这叫做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我们再说再看，你看尼西米是个，是他有变化的。在祷告当中，这个跨四个月的祷告，尼西米改变了。在第一章结尾的时候，他说我是做王酒政的，意思说我除了给王倒酒以外我别的啥都不会。那看，你看现在呢，他变成了一个懂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他后来还变成了一个会管理的指挥官，而且他成了一个能讲道的传道人。在尼西米记后边你就读到他的那些他所需要的恩赐，在这个祷告预备当中神渐渐的都给他了。一个小人物的逆袭啊，是在祷告中完成的。我在昨天的时候，应该是昨天吧，我讲到说有一个电影叫做 War Room， 有些人看过，就是作战史 War Room， 讲祷告的事情的。那里边有一句台词，那个台词就说 Victories don't come by accident。 这也是提醒我们，他能得胜不是靠运气，不是碰运气，机遇永远是属于那些准备好的人。我们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尼西米的榜样呢，是他规划筹算，他能够仔细准备神的工作，善用资源，求诏书开通道路，准备建材，找亚萨征集木料，也有指定方案，为归程定下时间。他尊重神的主权，尽上人的责任，而且抵挡敌的阻拦。我们在宣教当中，这是榜样，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再接下来看这个经文。尼西米这一行人呢，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他梦魂牵扰的故乡。这个尼西米记是个回忆录。尼西米说，我们来读下边的经文，他前面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这三天尼西米干了什么，经文当中没有更细的记载，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我们猜想之间，他这三日可能有不少饭局，这个当地的人可能有很多吃饭啊、接待啊，这个卑躬交错之间，他一定是食不甘味的。因为他心里想到的是耶路撒冷的使命，他看到了耶路撒冷的荒凉破败，以色列民的颓唐绝望，他坐不住了。于是有下边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你看，跟他回来的路上啊，他是大张旗鼓的，他沿途就喊，我有诏书，我来干什么，就是他是刻意这样做。但是真的到做事的时候呢，他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是他了无声息的啊，非常啊简其啊轻其简从，非常低调的去考察城墙破损的情况。你看，一个领导者，一个好的领导者，他是要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他要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在这个从这个他起来，然后呢，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这句话的这个原文的翻译是神放在我心里这些。那你从这儿来回推前面的，刚才我念的第十一节的，你可以想到他刚到那这三天，除了那些饭局以外，他一定是仍然在切切的祷告的。 在祷告当中，神把要做的事情放在了他心里，神给了他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意象。大家看一下示意图，后边也看不清楚。这块方块呢是现今的，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的样子。这里边这块像个蝎子一样的呢，是当年尼希米所修的城墙的旧址的那个城。他说的谷门在这个地方，他从这里起来往下走，然后慢慢往上绕啊，这样绕着这个城墙走了一圈。讲到尼希米去看城墙的时候，说他查看的时候，那个查看的希伯来字用的是一个医生用的字，是医学术语。你就可以想到尼希米去查看城墙的时候，他有多么仔细，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的仔细的查看。从那个地方他看到了破败的城墙，他也想到了神的子民在属灵生命上的那个缺口，那个破口。所以他的责任在心里燃烧，他说一定要堵住破口，重建神的家园。接下来就有这样的经文，我们把这样就把今天的经文读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的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请大家注意这个关键词再次的出现，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一切都是在神的祝福神的帮助下成的，但是人也要尽上自己的责任。你坐在那儿不动，城墙不可能自己建起来；坐在那儿不动，危机不会自动的变成转机。尼希米基本上是没有从波斯带回什么人来，他不像以所罗巴伯跟以斯拉，他带回了一些卫兵，然后呢，他并没有带很多工匠回来。那修建城墙的大工程他怎么完成呢？他是行动派，他考察，实地去考察，考察完了以后，他招聚以色列民开誓师大会，他激励引导，他唤起神的子民来做这样的事情。他先深入实地夜探城墙，然后呢当众宣讲传递意象。他要把神的意象出来，神的意象带来使命感，也带来行动的力量。你想，一个在外邦生长的犹太人，从来没回过耶路撒冷，第一次回去就要招聚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些住在那儿的那些人起来重建城墙，那是何等难的一件事情啊！你能想象我们中间的一个孩子，一个 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孩子到北京去就开大会，把人招来说，我们起来建造城墙吧。啊，他可能讲话还有美国口音呢，对不对？他就去了。你想人会跟他吗？人会听他吗？但是尼希米回去他做的是什么？他把神给的意象传递给当初的当地的人。力量从哪儿来？力量从意象而来。神的意象就激动众人，他们就由软弱变为刚强，他们就齐声回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尼希米记的中心这样的经句，我们起来建造吧。今天我们在讲宣教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起起来建造。我们不仅在北美，在Cupertino 在这个地方建造我们的教会，而且我们要跟全球的诸内肢体一起来建造神的国。神的国特别是在海峡的那一边，海洋的那一边，在那一边现在基督徒正在遭受逼迫，他们需要很多的帮助，他们需要很多的同心征战的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来堵住破口， 来建造。而在尼希米的这个情形当中，他一开始说建造神的国，建造神的城墙，仇敌马上就来捣乱，仇敌就放出话来了，当初我们就造谣，我们就说个谣言，就王就听信了，就让你们停工了，现在我们还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们继续可以造谣，然后继续可以联合当地的省长书记上书到王那儿去，让王停止这个工程，他们串通好了要一起造谣，让尼希米百口莫辩。那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尼希米怎么回应的？尼希米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这个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达成使命靠的不是我们自己，是靠的是天上的神他的能力。尼希米所倚仗的不是官衔，不是诏书，也不是幕僚，他倚仗的是从神那儿来的权柄和能力。因为刚才我们读了两次经文当中提到神施恩的手，神施恩的手是我们倚靠的根基，靠着神施恩的手我们能够达成神的旨意。神的手是全能的手，在沙漠中开江河，在大海中开道路，神手一出，水雨争锋。所以尼希米的最后的这个宣告，刚才我们读的其实也是祷告，是赞美，他把对地上君王的倚靠转化为对天上真神的敬拜。刚才的经文说得很清楚，抵挡神的必定失败，无份无权无纪念。那相对应的，依靠神的呢，必蒙神的纪念，从神那儿得到权柄，在神的永远的产业上有份。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说，尼希米斥责敌人说，你们无份无权无纪念，知道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是有份有权有纪念。尼希米已经在信心中看到了建起来的城墙，他已经宣告了得胜的结局。所以用神所赐的意象来激励引导，唤起众人一起奋勇做工，这个危机就变成转机了。所以我们也有三个短句来总结，要摆上己的一切，眺望民的热忱，就可以期待神的荣光。这尼希米当初的经历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所以这一段第二章的故事和第二章的经文的思考我们已经想过一遍，像昨天一样我也用四句话来总结一下啊。酒正失色诉饮苦，君王转意问归期，仇敌联手施旧恶，中普同心树新奇。修城墙的事情如下文如何，要到下回分解了，你们自己回家去读了啊。我们拆船宣教的下文如何，那个路也要我们自己的往前去走，愿神的灵带领我们。这个给大家看一个图标，这是早些时候在 Google 上看到的，后边看不清楚，放大的给你看。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有人知道他是谁吗？恐怕不容易知道。这个人看上去白发苍苍，很老的样子，人家也年轻过也帅过的，给你们看一下年轻一点照片，是长这个样子。还是不知道他是谁是吧？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Frederick Douglass。这个人是19世纪黑奴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领袖，生在马里兰的一个种植场的奴隶之家，后来他成了杰出的演说家、作家、人道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他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而且他的这个头像上过美国的邮票，是个蛮有名的人物。你上 Google 啊，去搜搜他的名言，他叫 Frederick Douglass。搜他的名言出了一大堆，他的 quote 很多。那最重要的一句，也是今天我在这儿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基督徒最常引用的一句，在这儿他这么说，他说 One and God make a majority。 他说一个人，哪怕你是再微不足道的，你跟上帝在一起，你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你就是 majority， 你就是大多数，你就有那个战胜困境的力量。这句话用在尼希米身上正合适，所以我们愿意用这段经文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在看到尼西米在绝境中寻求他的旨意，等待他的时间，服从他的掌管，在绝境中尊重神的主权，尽上人的责任，抵挡敌的阻拦，在绝境中摆上己的一切，眺望民的热忱，期待主的荣光。愿我们一起起来履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堵住破口，重建城墙，让十字架的旌旗在教会飘扬，让基督的真光照亮世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段历史的故事，我们从尼西米身上学功课，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你给我们的托付啊，也知道你必赐福，你必加力量给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发出真理的光来，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你。愿你的名被高举，被尊崇。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